非常开心看见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晚上或者其他的时间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学启示录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但是也是很大的挑战。我相信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一定有很多属灵上的征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但是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一定是最美好的，而且经过启示录的教导，我们会更有福气。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末世的计划都已经计划好了。你是设计者，而且你也是成全者。你是阿拉法，也是欧米伽。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你知道怎么去做，而且你一定去做，而且你做的都是最好的。不但这样，你还那么的恩待我们，把你的永恒计划借着启示录展示给我们，让我们这些人能够经历你要将来成就的事，也让我们参与这个事情。今天晚上，说的撒旦、魔鬼的征战不甘心，但是求你圣灵保守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借着启示录成为有福的人，也借着启示录成为有勇气的人，更借着启示录活出圣洁的生活，而且有盼望，知道永恒。谢谢你今天晚上圣灵开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让我先打开PowerPoint，我现在打开 PowerPoint，我们可以打开以后，我就来讲今天的课程。我们今天1章到22章，它列的图，各位可以看很清楚的这个图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这是有一个教会，讲到这是教会跟教会时期和教会被提在天上有关的。然后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19章，哇，你看。上帝把这个教会被提以后，地上要发生的灾难都清清楚楚写出来。为什么要写那么清楚？要发生那么可怕的灾难呢？那是我们下一次第六章、第七章要开始讲的。然后到十，主耶稣再来，他来，然后20章他要千年国度做王，21章到22章讲到新天新地。你看，神把永恒的计划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借着启示录这个22章，借着这个大纲一路一路的讲下来。我们上次、上两次、上三次已经讲完了前言，也讲完第一章引言和基督的意象，各位都还记得。然后我们在上一次也讲了七教会的信息，第二章、第三章。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没办法给各位复习。不过各位很快的回去思想，讲到这位人子，他在七个灯台中间，他在行走，他是神的来审判，而且是爱我们。他说他爱我们才管教。各位可以，那我们在上次啊，很快的讲完了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七个教会。那各位，讲到七个教会的时候，虽然我是很快的讲过去，但是我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差不多都在思想那个七教会，到底耶稣要你和我从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抓到什么重点？那我们都已经讲过，不过我很快用几句话带过去。其实主耶稣在讲这个七教会的时候，他就已经讲了，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在第三章的19节，耶稣爱我们，爱教会。你看他在七个教会里面行走，表示他时时的关心我们。那所以借着这个七本教会，就七个教会的书信，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什么地方有缺陷的，需在他来以前赶快的加紧时间、加紧力量把它改过来。我们失去了起初对神对人的爱，对 回想我们为什么会失掉对主的爱，爱主是最第一，然后呢要在受苦士美拿教会也不要害怕，我们在任何环境都不害怕。当你读到启示录后面，看见主耶稣是得胜的，而且将来在新天新地一切的咒诅都没有了，所以不要害怕受苦，就是受苦也有主的看顾。到了别加摩的教会，他说没有弃绝我的道，所以在今天这个邪荡的时代里面，很多人把主都关在门外，不要主的道，我们一定要抓紧主的道，而且要避免这个离格拉党，就是一切教导我们离开神的错谬的，不管是人文主义各方面。然后到了推亚推拉的教会，要谨防那个假先知耶洗别带给教会邪淫和拜偶像。你看今天道德的不整，道德的败坏，包括信徒之间道德一定要持守，这都是耶稣警告我们。然后到了撒迪教会，一定要借着圣灵要警醒，千万要警醒，要穿上白衣跟着主行走。到了腓拉铁非，抓紧机会传福音，持守真道，虽然力量不大，可是主与你开了门。最后到老底家这个末世，要发热心。你看我们有没有不发热心，我们太冷淡了，发热心把主接进来，这都是他爱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你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主耶稣快来了，这里有两段经文我今天列给各位。我们知道了这些啊，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就是主来的时候就是他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主耶稣来，你要面对面见他，所以有这个指望的要什么？洁净自己。今天这个世代是一个不洁净的世代，那我们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而且在下面还有一段这个经文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打不出来，下面有一个线啊，就是在这个彼得后书讲的，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然知道这些，就当怎么样？就我念给你听啊，因为我这个荧幕我不知道为什么看不见了，但是我念给你，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哇，你看主耶稣要我们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你看我们一定要追求没有玷污，这样才可以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都是主要我们要忍耐，要殷勤，要跟随主，这都是我们在等待，等待主的再来，等待主的再来。好，那我们再下来，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来了，我们也知道七教会的教导让我们注意，更要圣洁的度日。那我们下面要知道什么呢？知道在今天这个世代啊，主来以前啊，越来越看见这个预兆的显明。换句话讲，主耶稣已经在马太24章都告诉我们说，当你看见这些事的时候，就知道越来越到主再来的日子。你看今天啊，我们就不多讲了，各种的假的基督、异端、各种的人文主义、各种混乱，还有战争、国际战争的关系。你看现在这个战争啊，实在是可怕。你看看报纸，有什么极音速的导弹，还有什么超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带着核弹，几颗核弹就可以毁灭整个城市。现在世界上不知道有几万个核弹啊，还有这个各国的军备竞赛，中程的、远程的导弹，各种的导弹，再加上经济的衰微，生活的艰难，你看物价越来越膨胀。我们到启示录，我们到下面讲七印灾的时候，就会更多的解释各种地震、饥荒、瘟疫。你看瘟疫就不要讲了，各位现在都领受到世界性的瘟疫， 还有宗教的逼迫，你看连这个民主国家啊，连这个都逼迫基督徒，还有假先知一前震动，耶稣用戏剧化这个生产啊来形容他的国，你看越来越激烈，就到他的日子更多。其实在我们圣经但以理也讲到，在末世的时候啊，科技突飞猛进，你看今天的科技那各位都已经了解了，还有保罗也看见啊，现到末世的时候，人这个人本主义危险的日子，不爱神，离弃父母，各种的败坏人本主义。雅各也更讲到，在末世的时候啊，欺压人，你看今天啊，社会达尔文学说，越赚钱的越以为有本领，社会不当在贫富不均、劳资苦主的无休的挣扎，导致悲哀、苦难、屠杀，还有离经叛道，这都是圣经啊，都在这些清清楚楚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啊，这种神秘主义、自然主义、无神论、多神论、进化论，都是越来越看见啊，这个世界的末日的来临。好，那我们都知道了这些，下一步是什么呢？我们讲完了教会，你知道圣经里面很重要讲的就是信徒被提。那今天我们在讲第四章第，根据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告诉我们，他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个时候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什么意思？在基督里，我们以弗所书都读过，凡是新约的信徒跟神有得救的、重生的，都是有基督的生命，都是在基督里。那我们这些人呢，我们等到主要有一天随时随地他就会降临在天空，就让我们复活然后被提。所以他说，那死的人复活，还没死的人就立刻改变形象，跟他一同被提，要在空中跟主相遇，这样你们就跟主永远同在。你看圣经他都告诉我们，你和我，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是有神生命的人，有一天主耶稣要来，要亲自的接我们到天上去，要被提，这个是一个被提的真理，我们都知道。而且在哥林多前书15章也是很宝贵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睡觉就是指死亡啊，基督徒乃是要被改变，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很短的时间，有一个号角要吹响，最后一次吹响，死人要复活。换句话讲，信耶稣的人死的他的身体要复活，那没有死的人我们要改变，变成不朽坏的，然后被提在空中。我相信各位都知道这个真理，今天就不多仔细解释。但是这一段要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为什么我放在这里讲？因为这一段就发生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教会实情。好，我们再来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和教会被提是很重要的一个末世的主题。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盼望，所以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再来是激发我们爱主的真理。刚刚已经都讲过了，我们因着主要来，我们要洁净等候，而且做管家，相信他来。那这一个真理是很重要的，可是问题就是啊，在教会里面啊，在我们教会里面，大家都知道真理很重要，可是这个真理啊，就产生了一些争论。什么叫争论？争论就是说，那什么叫做被提呢？我不知道你们看得见他们，为什么我的幻灯片啊，它很可惜，它那个都不能够看到下面，我在找下面，因为下面就 不能显像出来。好，安妮好，他这个背题就是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换句话讲，背题就是你被一个有一个力量，就像在《使徒行传》，当我们知道腓力在那传道的时候，神就用圣灵把他从一个地方提到一个地方。那在帖撒罗尼迦我们刚读的这个书信，有一天我们就被神提到天空去，所以复活和他的灵魂结合，被提在天上。好，这个是我们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可是问题就产生在哪里？就是这个被提是在什么时候？因为我们在第四章、第五章讲到要到天上去，然后第六章开始是地上有灾难，所以我们就要，人家就要问，那我们不错，神会让我们新约的信徒复活被提，但是被提是要在灾难时期以前吗？还是灾难时期的中间和以后呢？这是我要花一点点时间给各位澄清这个难处的。因为各位都听过这些名词，我们就刚好趁被提有教会有五种的五种观点。第一种就是说，是在灾难还没发生以前我们就被提了，所以叫做灾难以前被提。等一下我会解释。还有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也要经过灾难，在灾难的中间要受过很多苦再被提。还有的说不是的，我们要在经过很大的灾难，神要在地上发怒，那个灾难都是神的怒气审判，我们也是要受审判，最后被提。还有的是说第五啊，就是说我们在灾难期间得胜的信徒，你如果警醒爱主，你会被提，不然的话就被丢下。我记得在我们华人，尤其是弥陀僧的教会，都是说你要警醒，你不警醒被提的时候，有的人被提你就被留下。好，这是一种讲法。那我们就要很快的知道原来有这种不同的这种差别啊。那我们很快了解一下，那基本上我相信我们都会接受叫做灾前被提论。什么叫灾前被提论？就是说在灾难以前我们就会被提到天上。那这个就是说主耶稣来，我们常说主来是随时随地，你看主耶稣来也许今天晚上随时随地，或者我们又说主来是有预兆的。你看耶稣不是讲主来以前有这些地震、饥荒、战争还有大灾难，那到底主来是随时随地的还是预兆的呢？这就给各位一点解释。原来主耶稣来到地上这件事是分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来到半空中，刚才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解释了，当主来的时候在半空中把我们信徒复活接到空中，然后到天上跟他永远在一起。可是要过了七年以后，他对不起，这个一碰他就自己回去了。七年以后弄错了，对不起啊。七年以后主耶稣要经过大灾难以后，他会来到地上显现。这个呢，圣经旧约尤其是在撒加利亚书14章4节，各位回去看撒加利亚书14章4节很重要的经文，说在那个时候主耶稣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的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所以主耶稣有一天他要来到地上。所以耶稣的来分两个阶段，一个是来到半空中把我们接到天上，经过七年以后他再来到地上，这在启示录19章我们被提论的这个解释，这里有一个表格。所以简单的讲，主耶稣再来是两个阶段，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他会来到半空中，我们就被提在半空中跟他见面，一起到天上，在天上有七年的时间，然后主耶稣再来到地上带着我们。这是在我们启示录19章，我们在启示录19章会来解释，在19章的第11节看见天开了，那位 神的道耶稣在半空中把我们提到空中，然后在七天以后再脚踏实地的来到地上，这是主再来的整个一个阶段。好，这是我们接受斋前被提，所以也是我常常把这个表格给各位的，因为各位一定要知道这些表格啊。我们讲到圣经中的复活次序，就讲到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复活都有不同的时间，所以每一个人是这样讲，首先是主耶稣复活，你看这里 R1 主耶稣复活，我们相信那是主后30年，当他被钉死以后3天以后他复活了，他的复活是出熟的果汁，然后有教会时期，那这个教会时期就是我们新约的信徒，这个等到主来，就是刚刚讲的被提的那一天，我们死去的信徒就要复活，跟主耶稣一样，没有死去的信徒就要被改变，一起被提到天上，你看多么荣耀啊！然后在地上有灾难时期，等到7年的灾难以后，主耶稣再来，启示录19章脚踏实地的到了橄榄山，这个时候他会带着我们一同来。那在这里呢，在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是旧约的信徒要在这个时候复活，还有在灾难时期也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启示录都会仔细解释的，他们一同被复活，这时候就有1000年国度建立，我们就是新约信徒加旧约，我们可以自由活动的，我们也不会死亡，不会犯罪的，我们跟主一同作王，在这1000年，等到1000年结束以后，这个时候所有历世历代不信的人，神也要让他复活。注意，凡是不信的人，生命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不信的他们的身体也要复活，可他们复活不是受到奖赏，而是受到审判，所以有一个白色大宝座审判，然后那些不信神的就要受到永远的刑罚，神要建立新天新地，所以有这个阶段的。我们会启示录一段一段的，今天是讲教会被提以后在天上，然后下一次讲灾难时期，然后最后到了19章讲到主再来，20章讲到千年国度，21章讲千年国度白色大宝座，21章讲到新天新地，22章，这是我们整个启示录的教导，你看是按着时序来的。所以你知道原来我们教会时期是要被提的。好，我们再来看下面，那被提的事情啊，圣经告诉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耶稣基督要把那些在主里面复活的人一同会魂在乐园，但是耶稣要带来以后要让他的身体复活，跟灵魂结合成为新的身体，叫做灵体。那我们还活着的人就要被改变成为不朽坏的，然后我们一同被提到 天上，你看我多么美好，跟主同在，跟我们爱的家人信徒弟兄姐妹一同同在。但是被神的愤怒要临到不信的人身上，不是临到信徒身上，圣经再三的说，所以这个真理带给我们一个盼望。好，这都是圣经跟我们讲的。如果各位你觉得讲得太快，你可以照回去慢慢查考圣经，好的消化。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而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当你得救的那一天，耶稣已经为你受刑了，所以耶稣就把你从神的愤怒里面拯救出来。我们在罗马书5章也讲过，我们脱离神永远的愤怒，你看多么美好。好，所以什么叫做斋前被提，刚已经讲过，就是现在是教会时期，在灾难以前主耶稣来把我们被提，然后跟他过了灾难再跟他一同回来，这千年作王，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灾前被提的根基。好，那顺便就讲一下，那教会里面还有人认为说不是灾前被提，他们是认为什么？ 认为教会被提在灾难中间发生。换句话讲，现在是教会等到有灾难时期的时候，那时候在教会经过了灾难时期，受过灾难以后，在中间被提，这个是他们的理论。当然每一个都有一些理论，可是基本上我们是不接受这个理论，因为刚才已经告诉我们，神的救恩和使我们脱离愤怒是不需要经过这个灾难的。好，还有一个理论叫做灾难后期被提。换句话讲，他们认为教会时期过了，有灾难时期，灾难时期教会也一同受苦，受过苦以后才被复活，这个也是我们不接受的。因为我们在接下来我们在讲启示录，从下面第六章开始讲到灾难一直到十八章，你可以看见那些都是对那些不信的人，那教会根本就不被提到这里。而且很有趣的，根本从第五章以后教会就没有提到，在这个整个启示录就不提教会，也是一个暗示啊。还有一个认为得胜的被提，就是说只有不是每一个信徒被提，只有警醒的等候的爱慕主的才能被提。换句话讲，被提就是你什么时候你爱主你才被提，什么时候不得胜就不被提。所以有多次的，也许明天你就被提了，后天是他被提，大后天被提，这是根本不合想法的。因为什么叫做得胜的标准在哪里？我们在第上次讲过，得胜的标准就是你信仰得胜。还有呢，如果我们说在教会在天上有羔羊的婚礼，那你这个羔羊的婚礼你只有部分的被提，今天头上去了，明天脚上去了，那怎么去举行婚礼？所以很多的，当然每一个有他的解释，但是我只是综合的给各位解释一下，做你们的参考。哎，那我们为什么要解释这些呢？你看我一不小心一动他就回去了，不好意思，他这个一动他就回去。为什么要解释这些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解释圣经啊，你要有一个立场。爱德华兹讲过，我们解释每一节圣经啊，你是要根据全本圣经你的神学理论点来解释。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背景教导，过去你受的教导，用你的教导来解释，但是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神学立场，人怎么解释这些论说啊，就决定了你怎么去研究。所以那我们如果遇到不同立场的这个想法，那我们要怎么办？最好的方法就是谦卑下来，查考圣经，到底看看谁讲的比较合圣经，然后就调整我们的观念。如果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我们虽然是有这个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是尊重别人。那因为这些事情啊，都是一些的理论，但是我们根据比较合圣经的理论解释。如果他认为是那样，那也跟好像我们的得救好像不产生直接关系，可是跟我们的侍奉不一样的这个观念，你就不容易一起侍奉。就像你今天到神学院去，如果这个神学院教的是灾中被提，那你如果去做老师，你是灾前被提，他就不会请你去做老师。而且你在学生之间啊，如果一样的体系教导，你不要不同的老师教导不同体系，就会造成更多混乱。所以我们一定需要了解，而且去分辨，然后去尊重。所以我也讲过，教会这个字这个词在一章到三章出现了19次，一直到22章的出现，一共启示录出现20次。那从三章以后，教会被提在天上，就没有在启示录再讲这个教会，似乎就好像也是同样同意，好像教会已经在这个时候不在地上受这个灾难了。好，那我花了这个半个钟头的时间给各位只是奠定一个基础，因为我们有了基础才能够讲今天的下面这个段落，哎，在讲这个段落，所以请各位了解。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段落就是从四章开始，这个是我们启示录，我们讲启示录的结构就是一章的19节，各位还记得吗？一章19节就是讲到整个启示录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 所看见的事，就是在第一章使徒约翰在看到这位人子的事情，然后第二大段就是现在的事，就是二章三章讲到七个教会，教会时代讲到现在的事，那第三大段就是将来必成的事，那将来必成的事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22章的第五节，就是结束快结束前都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可见启示录主要耶稣的启示就是主要讲到将来必成的事，那在将来必成的事这么长的这个段落里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四章第五章，这个标题叫做天上的敬拜。哇，天上的敬拜，这里要分两段，第一段就是第四章在宝座上的神，第二段开书卷的羔羊。哇，你看多美好，将来我们教会被提了，当你被提以后在天上，第一个你看见我们是在天上敬拜神，我们侍奉神，而且我们先看在宝座上的神，再看开书卷的羔羊，非常的兴奋。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教会被提了，现在在第四章第五章是教会，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在天上了。注意我们以后每一次都会有一个这个大纲出来，下面是七印、七号、七碗，然后等等，所以你们也可以把这个照相照下来，好的大纲就是解释圣经的一半。那我们今天这个黄点就是讲天秩序讲下去，然后下次讲大灾难灾难。好，那我们再看下面，那我们就要开始讲今天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将来有末日的意象。首先我们第四章第一节我念给各位听，我盼望你们在听启示录的时候啊，一方面你在听课看这个幻灯片，如果觉得好就赶快照下来，第二请你们一定要把圣经放在旁边，因为你一边听一边对照圣经，第三如果你有笔的话你就写下。哇，你看一个尺后就把第二章三章讲的教会最后七个教会神都交代了，此后换句话讲我们相信就是教会这个时候要被提了。约翰说我观看看哪、天上有门开了。哇，不得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天上有门开了，启示录出现了三次讲到天上有门开了，这是不得了的大事耶，天上的门开了。那约翰说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看到没有，这里开始就是要讲以后必成的事了。注意这个必啊，就是说一定会成就的事，这里也是讲到第一章十九节将来必成的事从这里开始，似乎这里就是说教会已经走完了天路，你和我现在都在天上享受神的同在，对我们受苦的教会，我对我们今天如果第一次参加这个讲座的教会，不是那个建筑物也不是那个地方，教会就是你和我，我们就是教会，就是跟神有关系的，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到天上特别的安慰和鼓舞。为什么？因为你和我都会到天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们声音听得见吗？因为有人说声音会卡住，是这个 WiFi 的问题啊。刚刚就说 WiFi 不稳，不过希望都还可以啊。好的，因为属神的人，你和我，我们都会在天上那里敬拜神。哇，多么美好！这里很有意思。约翰说，我初次第一次听到好像号角的声音。我在想，这个号角是不是也是我们刚刚帖撒罗尼迦后前书讲的？到号角末次吹响的时候就被提了，当然这里是讲到约翰被提，可是是不是也代表有这个含义，就是教会一同被提了，被提了。好，所以在这个在这里呢，他就从第四章开始就要解释 他的启示的目的当然就是显示基督第二次降临和他的事情，警戒我们和我们要没有悔改的悔改，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警醒。好的，那我们到了天上要看见什么？这里说你上到这里来，所以约翰在灵里面被提，他可以看见神怎么治理世界的这个图像，整个天上的情景。约翰就说然后说我必成的事，就是一定会发生。弟兄姐妹，神的话是绝对信实的，他再三的给你保证这些事一定发生的。那这里当然一些图片啊，这些图片比不上真实的美丽，但是做参考，约翰就要被提到天庭那里去了。在天上呢，有坐宝座的神，那我们看看这个宝座的神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形象的显出来了。在这里呢，第二节第三节就看见有一个宝座，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神的宝座，在这一章里面就讲了13次，在整本新约讲了62次，启示录也讲了47次还是40几次，可见这个都是代表神的权柄。那这位宝座，启示录第四章描写他是坐他是怎么样，碧玉红宝石，又被红围着，象征什么？他的尊荣，他的美丽。你只能说这些宝石美丽，还有这个红，好像像这个挪亚，神给挪亚的应许都是他的信实，只能说你看见这位做宝座的是那么的尊荣，那么的美丽，你根本无法形容，只是这个意思，神实在是太美丽了啊。所以在天上情景，约翰看见一个宝座，象征神的唯一宝座是绝对，有一位坐在红宝石的宝座，这个宝座声音发出来，第五节象征什么？神的大能，神的权柄。弟兄姐妹啊，当你读这个四章五章的时候啊，你需要有一点想象力。我们现在啊，你跟着我啊，我们就一同已经到了天上。假使你在天上，你现在你面对的是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面前，哇，他是那么的美丽，各种的宝石，然后又有各种闪电的声音，他的这个宏伟，他的大能，哇，你看有眼睛看到的，有声音，还有耳朵听见的，哇，你有什么感受？接下来说，有宝座的周围有24位长老，宝座前面有七盏火炬，就是圣灵，宝座前面是玻璃海，哇，你有没有看过玻璃海？这都形容什么？形容一种无可比拟的美丽和这个灿烂。我这里有图画啊，这里，当然这些图画都是人画的，也许只能给我们一点点的反应吧。你看这位坐宝座的那么美，前面有七灵，就是七灵，就是神的圣灵，还有四活物在他的周围围着宝座，在旁边有24位长老，旁边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前面是玻璃海。这个只看这个四活物，这四活物啊，他们是就是四个天使，他们前后左右满了眼睛，全身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小牛，第三个像人的面，第四个是飞鹰，每一个都有六个翅膀，然后他们都是代表什么？在神面前的最重要的天使，这是神周围旁边的天使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些天使啊，是特别的天使，他们带着王的气质，因为这个狮子、牛犊、人、飞鹰代表不同动物的王，或者是最高贵的美德，他们都在宝座的周围，哇，四围耶， 在宝座的旁边围着神敬拜神，前后左右满了眼睛，满有智慧。你看这些天使很有智慧，而且是不仔细的警醒，他们是警醒昼夜的在说什么圣。你看他这个四活物，狮子、牛犊、人鹰，他们能够执行神的任务。哎，圣哉圣哉，哇，不得了！你看我们唱的诗歌啊，圣哉圣哉圣哉，圣父、圣子、圣灵三圣哉。圣哉就是神跟其他的被造之物是不一样的，他们日日夜夜就是在侍奉神，他们有很大的能力。你看他们有翅膀，代表他们很快速的可以工作，他们服侍神而且敬拜神，为神来鉴察工作，不得了的这个四活物。那这四活物呢，它就在宝座的旁边。好了，那旁边还有24个座位，坐的20这个四活物，还有24位长，千千万万天使。好，那请问这些长老是谁呢？那我们就需要解释这些长老了，这一定要了解这个长老。这个长老是谁？首先，什么叫做24？他说有24位长老。这个长老你先看着，他们身穿白衣，白衣服代表义袍，然后头戴金冠冕，这个冠冕是得胜的冠冕，不是神戴的那个冠冕啊。他们唱的什么救恩歌，在第五章。他们不是天使，为什么？因为在第五章讲到有24位长老，五是分开的，跟天使是分开的，所以他们不是天使。那他们是谁呢？原来什么叫做24？24就是当我们读这个历代志上24章，很有意思，刚好历代志上24章第七节讲到大卫他在设立这个旧约祭司的时候设立24班。换句话讲，24就是代表侍奉神祭司的职分。那在这里呢，就是代表24代表这些侍奉神的救赎的人，是神自己的救恩给我们的，一带着冠冕是信心得胜神给我们的冠冕，我们会唱救恩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救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神那么看重我们，将来你看我被提，我们在天上，你现在就可以想象你是在神的旁边跟主一同坐宝座，你跟四活物和这个天使圣灵都在那里，不得了。好，我们就来看啊，所以看见这个24位长老就一同来敬拜。所以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坐在宝座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当我们，我相信就是你我了，在天上有四活物，他将荣耀尊贵感谢，你看多么美好。荣耀，神是荣耀的，好了，就立刻伏伏。什么叫伏伏？就是跪在神面前，那个就是对神的一个合适的反应。当你到跟我们无论将来永恒，只要你见到神，你还是伏伏在他面前，你感谢他，因为他的荣耀尊贵和感谢，伏伏，而且把我们的冠冕啊，我说把他们的冠冕就放在神面前。换句话讲，你得到冠冕也是神给你的，你是感谢神，你就有一个合一的感谢的奉献的心，时时刻刻记得都是神给你的，神是配得的。哇，你看多么美好。然后第十一节，那时候我们就要说啊，说什么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呢、啊？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你看有一天我们在天上， 我们就说主啊，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为什么？下面讲了，我看我这他说哦，这个24位长老就匍匐把皇冠放在座前，因为他说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哇，原来为什么我们敬拜神，因为是他创造的，并且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们来敬拜神？原来是神创造万物，原来是神维护万有，因着这个原因我们来敬拜神。那我们到第五章，我们会看见我们还有其他的原因敬拜。所以在第四章就很简单的 summary 综合来讲，就说我们相信当教会时期结束，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当主来了，我们就这些蒙恩的人就被提，那时候我们在天上，我们就跟四活物天使一同的敬拜神，而且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坐在宝座上。你看我们多不配，我们还有冠冕，可是我们在那里侍奉神，我们爱神，而且我们永永远远说神是配得我们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他创造我们，他是那么的伟大。好，那我们再看下面第五章，在天上的宝座还有很重要的事。第五章，第五章我们就要看见啊，我看见，你看约翰写这些事，我看见，我又看见，我看见，就是照着一个次序来的。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哇，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是说啊，在注意这里说这个右手中啊，是不是讲神用握着书卷，是说神的右手是打开的，手掌是开的，这个书卷是在他的手上。你看这个书卷啊，就像这样卷起来的，他的里外都写满了字。哇，不得了，这个很重要的书卷，这个书卷是什么书卷呢？他用七个印封起来。什么叫做七个印封起来？就是一个房地产还有遗嘱重要的文件，要用这个印啊，再给一个图片，用泥印把它封起来，用然后你要盖上那个主人的印。如果重要的时候有七个人做见证，七个印，当这里就是神自己封的这个印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封起来，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文件。这个文件里外都写了字，可见神的计划是那么的丰富。那里面写了，外面可能也许写了里面的大纲重点啊。那这个七个这个书卷，这个七个印啊，是什么呢？就是神在他的绝对主权里面为这个世界定的完整计划。哇，不得了，神的救恩的完成就在这个计划里面。当然这个也有人解释，这就是地契。什么叫地契？就是神本来把这个土地在创世纪给了人类亚当，但是亚当得罪了，犯了罪，失掉了这个权利，所以在失掉了这个地契，就得不到救恩，得不到这个再掌回这个救恩的里面。哇，这个是太重要了。好，那我们看见这个有这个书卷了。好，那这个七印呢，你看它的封的紧紧的，宝座上有这个七印，七个印封严了，用当时用这个印把它封上。封严了以后啊，我看见有一位大力，大力就是大有能力的天使啊，很可能就是加百列，因为加百列的名字就是有能力。他大声的，很大声的，这里圣经里面讲很大声的讲，他圣经启示录用了20次大声，这第一次大声就表示很关心啊，宣传就是宣告，就说谁可以把这个七个印啊打开。为什么可以打开呢？就表示他有这个权柄可以 看，有这个权柄执行。所以你看这个七个印啊，就是神对世界的救赎计划底下，你看从天上天使间或者没有任何可以展开可以观看的，因为没有能够展开能够观看的。哇，弟兄姐妹，你读到这里啊，我不知道你感受如何。约翰就大哭，为什么？因为太惨了。你和我会不会一样感受？如果没有任何人可以打开这个七个印，打开拿出这个地契或者神的救赎，不要约翰哭，我们全人类每一个人都要痛哭流涕，因为我们就没希望了，我们的救恩也没了，我们前途也没了，我们就是纯人了，我们都完了，都惨了，真是要大哭。你说多悲惨了，大哭。可是在这里呢，天使里面啊，你看那时候没有人打开，就没有国度，没有永恒，都不能给我们了。可是在这里的时候啊，长老里面第五节有一个长老就说，对约翰说，不要哭，不要哭，看哪，不错，没有人打开，可是有一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哇，他是狮子，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就是讲到弥赛亚，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经。哇，你看各位弟兄姐妹，这不得了的好消息啊！在这个希伯来书啊，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啊，那个我们所说的将来世界啊，神没有交给天使管，但是因着那个耶稣比天使小，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唯独见那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而且他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着苦难得以完。原来是这位羔羊，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得胜，他才配打开这个书卷。哇，弟兄姐妹，那你说为什么说长老中有一个人呢？这简单，很简单，因为长老就是新约教会，就是我们新约信徒，我们知道只有耶稣的救恩他才能配打开。第六节，我又看见，你看又就接着宝座与四活物，你看宝座四活物在宝座旁边，还有长老旁边，前面呢就有羔羊站着。原来耶稣基督的位置啊，就是站在神最近的地方，他是站在宝座的旁边，他是像是被杀的。耶稣听到长老说有一个犹大的狮子，他就转过头来希望看见一个狮子勇敢的得胜的，但是看见的是什么？不是狮子，是一个羔羊。原来羔羊就是他第一次来临受死，狮子是他第二次来临。那这个羔羊呢，他怎么样呢？他是像是被杀的，就是被杀的，他是这个七个眼睛，就是七灵，就是圣灵。所以神的七灵圣灵就像基督的眼目，那是当这个有全备的能力，全备的圣灵，他又被杀又复活，而且站在神面前是得胜的，他就走到这个宝座前面。哇，你看不得了，全地都要肃穆。当他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场景啊，多么的宏观呢？这位犹大的狮子，这位被杀的羔羊，这个羔羊是有七个角七个眼啊。当他拿出这个书卷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你看这个书卷交给他，做宝座的就把这个书卷一二三四五六七印封的交给这位羔羊，他拿到了，一拿到就不得了了。为什么？你看一下圣经啊，在第五章的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不得了，是活物，这么尊贵的天使和二十四位长老就立刻什么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香和琴，拿着琴和盛满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哇，你知道这怎么回事？当这个羔羊一拿来，四活物众长老他们这些就匍匐在羔羊面前，拿着琴，在天上的乐音乐啊，你看圣经记载都是琴啊，没有，都是琴。还有呢，还有盛着香的金炉，这个金炉是什么？就是当时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把这个金炉啊，里面有香，带到神面前，神非常的喜悦，升到神的宝座。那这个香，正经讲，就是圣徒的祷告。圣徒什么祷告？我们相信就是我们读的读祷文嘛。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音乐有香炉，有祷告，还有心，我们要来唱新歌，这个新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新的歌，崭新的歌。这个歌啊，是在第九节到第十节，在这里我要特别的解释啊，这个歌是不得了的歌，就是你看我们唱二十四位长老唱的新歌，可是在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啊，我们用的版本啊，那个就跟有的版本不一样。如果你们有空回去看看钦定本 KJV 英国钦定本，这里我们在解释启示录好多地方要用钦定本来解释啊。钦定本在这里的字啊，就跟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来解释一下。在这里啊，你看他说等一下我念给你们听。他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哇，你看，感谢主，只有这位主耶稣你是配拿书卷，你是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这个是我们和合本翻，可是我跟你说那个钦定本不是这样翻，它是从各族方各民各国就全人类买了什么我们来，叫我们中文是翻他们归于神，不是这个钦定本叫我们归于神。第十节又叫和合本翻成他，但是钦定本叫我们成为国民，做荣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完全。弟兄姐妹，我再读一遍，你看这是你和我唱的新歌，是我们真心对主唱的歌。你看是这样说，主啊，配着唱，你配拿书卷，配展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我们来，叫我们归于神，又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哇，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还得了啊？第一个，将来我们在天上好美丽啊，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有白人，有黑人，有印度人，有黄种人，有大西洋的人，有山地人，都一样在那里。然后是你买了我们来，完全是你，而且叫我们归于神。你看神，我们属于神，而且叫我们成为国民，成为神的国民， 又成为祭司，是侍奉神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读了以弗所书也说，我们都是祭司，现在你和我就是要侍奉神，而且将来我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真是太奇妙了。我们有这么丰富的恩典啊，我们在地上是做神的国民，而且我们又做祭司，将来我们要执掌王权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在启示录二十章就要看到，知道你看我们是不是要唱这样的新美羔羊，只有他配得赞美。好了，我又看见而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哇，天使加入来了。他们的声音有什么？他们的数目有什么？千千万万。什么叫千千万万？就你数不清耶。神道的不知道有几千几千千万几多的天使，满天都是天使。这些天使一起来颂赞神的七重颂赞。这位羔羊啊，他说被杀的羔羊，这位羔羊是怎么样？是配得权柄。
没声音了啦。
对，请大家耐心等一下，我这边再打电话给庄牧师。我想是他那边的 internet 不是很好。
好卡，就是现在就是没声音，图像也没了。
哦，那个他会再打进来，请大家等一下哈。
詹姆斯进来了，
对，
你要 unmute 他吧。
没有图像，没有图像，看不到人。
我看见他的头像，你要 unmute 他。
我们这儿没有。
现在可以，没事没事，
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哦，好了好了好了，
对，没事没事。最重要的地方就让各位可以警醒啊！你看多么重要。你们看得到图像吗？有没有图像？
没有，看不到。
没有没有。
那我们 Vivian， 我们看这个图像怎么开一下啊？请等一下。
好的。
请等一下，别急，因为看看啊。
Share。
我看那个图像在哪里。为什么我也看哦？有，好，请等一下啊，马上。好的，现在有图像了吗？
有了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那个很精彩啊！我们看见啊，不得了啊！我刚刚讲到天使的刚有听到吗？七重颂赞，各位有听到吗？七重颂赞，七重颂赞有刚刚有听到吧？好，讲完天使啊对羔羊的颂赞，我们讲还不得了了。第十三节开始啊，我又听见又看见呢，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被造，这个是天上的各种的鸟，各种的飞禽，地上各种的动物，各种的地底下，我不知道是不是蚯蚓也在内，沧海里各种的鱼，天地间一切被造之物，有形无形的，这个大合唱啊，那是不得了的，那个声音简直是，你可以想象多么美丽，千千万万的天使，加上天上地下一切的，都说什么？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归给谁？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哇，弟兄姐妹，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在毁灭之中，可是等到羔羊揭开七印拯救了救恩，这个就像我们读的这个以弗所书，你看多重要啊！我们读了以弗所书啊，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节啊，讲到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将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万有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这里整个造物界同归于一，大声的唱，你看说赞美神赞美神，那个声音啊美得不得了。我常常想到迪士尼乐园，我以前去过，你们也去过，是赞美神的音乐简直美得不得了。然后呢，第十四节四活物就说什么？阿们，众长老 就什么匍匐敬拜。哇，你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在天上要常常匍匐敬拜。你看在天上对羔羊有金炉，有琴，四活物，还有24位长老，我们唱新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救赎，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还有天上地下所有的一起来敬拜神，无数的天使长老基路伯，不得了啊，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敬拜？因为他们认识了神是谁，创造者，维护者，认识了神创造了我们，认识了神救赎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他是神，他创造了你，他是神，他救赎了你，这就是你我的敬拜。我们有一天我们会亲身的参与这个天上的侍奉，今天我们就学习在时时刻刻想到这个天上的侍奉来敬拜他。所以在这里呢，等一下我请齐和带我们放音乐啊，因为这首《你真伟大》，当然我们将来在天上唱的歌一定更美，可这首歌就看到神的创造。你看，我每逢举目观看你的奇妙所创造，看见新树，而且看见你的救赎，他的儿子舍身救赎，而且当主再来的时候要接我们回天家。你看我们说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你真伟大。那我们等下完了再请齐和帮我们放这个音乐好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今天的问题讨论。今天我们在第四章看到敬拜神的三个原因，刚刚讲过他的创造，他是谁，还有救赎。那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想到哪些？还有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经过7年灾难，让我们懈怠了，我们反正不要经过灾难，还是我们要警醒了，更爱主？你看，让我们想。还有24位长老的敬拜对你有什么启发？他们的敬拜有什么特色？那主为他们的死又是什么？这都是今天要讲的。好，那我们下一次要讲什么呢？下次就要开始讲到今天讲的序幕了，下次就要开始讲到将来我们被提了，我们相信是被提了，讲到地上的7印、7号、7晚斋。所以我们每一次差不多2章，各位回去去看，哎，这应该是6啊，打错了，6章到8章，每一次差不多2章，6章到8章。好的，我们先回到这首诗歌啊，因为我们既然想到神是那么伟大的羔羊，那我们就齐和帮我们把这首诗歌放一下，大家可以一起来思想，然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能够讨论和分享，好吗？好，谢谢。